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大家今天过得好吗？今天早上雨恩跟小范都特别的开心，因为收到了跟感恩有关的留言回复。话不多说，我们就先把时间交给小范。
小范在节目留言板看到了跟感恩有关的留言，是包萌萌的留言。小范终于如愿以偿，有机会可以来念信或是念留言了。但是小范好像有点太兴奋了，我们还是请雨恩来帮我们念好了。
好，那我们就来念，这是来自包萌萌的留言。包萌萌说，分享一件感恩的事情，最近和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在教会以外的活动，这次集体活动令我对主内肢体刮目相看，整个过程非常有纪律，安静且肃穆。我们中午吃快餐盒饭，都乖乖排队，很有秩序。没想到我们牧师他领了递给排在队伍当中的我，我有点惊讶，不推辞接受了。我们服侍人也享受被服侍，这就是彼此相爱的肢体相交生活。感恩，感谢主。
哇，集体行动的时候真的需要有一定的秩序跟安排，并且处理饭食的事情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也要感谢在背后帮助我们预备还有筹划的同工们。小范相信牧师谦卑服侍众人，为人服务的榜样也会成为众人的激励，让大家更多的在爱中彼此服侍。
哇，谢谢萌萌如此细腻的分享，不但有参与的过程和观察，还有与人真实的互动。每一次我觉得能够跟弟兄姐妹聚在一起，都是值得珍惜的恩典，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包萌萌还有一则留言，听了2024年11月7号这期的节目，关于感恩这个话题，我认同芳华姐的表达，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感恩是可以操练的思维习惯，素常有写日记的我会在本子留下专属页面来记录日常感恩的事儿，就算是极细微的小事，我的头发也被你数算，也可以体会天父细腻的无微不至的爱，从中锻炼提醒自己，凡事倚靠，凡事交托，等候神的功课。
感谢包萌萌的收听还有回馈，真的好开心哦，真的很期待能够抛砖引玉，大家一起来思想如何在生活当中更多的感恩。
雨恩自己也觉得每天记录感恩的事情是很棒的操练，细细的去体会天父的每个带领还有恩典。雨恩自己呢是有一个电子的笔记，我会随手的记下当下的感动或是觉得感恩的事情的关键字或是一句话，因为有时候可能在忙没有办法细细的打，那到了睡前或是有空的时候再来把它整理成比较完整的句子，期待至少每天能够记录感恩的三件事情。 我觉得不记录下来，可能久了之后你就会淡忘。那记录下来呢，能够回头去看，就能够有满满的感恩，甚至可以体会到当时候的快乐与满足，心中也因此会涌流出更多的感恩。
我们还是保留一点神秘感，后续的回复我们就先不念了，欢迎大家可以到留言板去看，还有就是继续的留言。那我们要继续进入到主持人的访问咯，也欢迎正在收听的你可以来信或留言跟小范我分享哦。总共有三个问题任君挑选。问题一，你觉得感恩困难或是容易吗？为什么这么觉得呢？你平常有没有什么帮助自己提醒自己要感恩的方式，比如说什么仪式感或是写感恩日记等等的习惯？问题二，你平常在生活当中最常为什么事情感恩呢？为什么？比如说最常为家人或是为工作或是为课业祷告，因为那个部分可能格外的需要恩典。问题三，请分享一件今年度你觉得最感恩的事情以及原因是什么。今天小范要访问的是爱情哇哇哇的主持人史哥哥和天天妹。
我是天天妹。
我是哥哥。
今天的问题是觉得感恩困难还是容易呢？为什么？我觉得对我自己是还蛮容易的啦，
嗯哼，
可是还是要看当下的处境，
嗯哼，
如果我当下的处境是非常想抱怨的话就会很困难，
嗯哼，
就比如说我可能刚好发生了一连串的让我觉得怎么那么不顺的事，嗯，我就很难感恩，就我可能需要先整理一下我的情绪，
嗯，
然后梳理梳理，
是，
然后过了几个钟头之后我才有办法看到值得感恩的地方，
嗯哼，对我而言就是处在顺境中感恩是容易的嘛，
嗯，
处在逆境中感恩是很难的，感恩这件事也是要不断的操练嘛，每天的祷告交托就是一种感恩的训练，
哦，会说每天的灵修祷告，
没错，
读圣经，
史哥最近在念列王记下，会对犹大国或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些昏庸的君王，他们所做出来的一切都会感觉到自己很庆幸，
这跟感恩有什么关？
撒玛利亚不是被亚兰人围攻，我们不是城里的人人吃人一子而死啊！太感恩了，神，还好我们不是在北国当中，
就是还好我不是活在那个年代，
对，这个国家会因他的施政而倒霉嘛？感恩是我们没有闯这么大的祸了，
好，那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最常为什么事情感恩呢？
我最常的是为我有一个好的老婆而感恩，对，
谢谢史哥哥，
对，很疼我，每天呢会帮史哥哥服务，都在史哥哥旁边这样抱着史哥哥就很感恩，
对，我要为此感恩，幸好史哥哥都没有嫌我烦
而且我们每天晚上我们都会聊天聊十几分钟到二十分钟，
嗯，
这是我们精心的时刻。
那分享一件我们今年度觉得最感恩的事情好了。
对我而言当然史哥哥的妈妈在四月底跌倒了，跌倒之后他开刀，啊，就显微手术，那当中说实在的就是自己就频繁的很频繁的回南部，由于妈妈不良于行嘛，就是三四个月在亲属不断的一个照顾还有看护的一个协助复健下，那他四个月之后又可以走路，现在就是不用辅助器他就可以走到家里附近的市场去采买东西，
对啊，也可以上下楼梯，
对啊，这是真的是很感谢上帝的，因为那时候妈妈跌倒真的很害怕，她就没有办法再起来了，再走动，那时候因为那时候的跌倒之后的状况比她十年前的一次的跌倒的状况还要严重，
对啊，而且妈妈也73、74岁了，
对，嗯哼，
重新再站起来，然后现在走路也走得越来越好，
是，
这真的是一件很值得感恩的事，
没错，
那大家平常都为什么事情感恩呢？也欢迎留言哦，嗯，
是，
我们谢谢这对常常放闪的可爱夫妻史哥哥和天天妹，在顺境当中感恩比较容易，在逆境当中感恩则是需要操练，真的耶，我们可以为事情没有更糟糕感恩哦， 就像是台风天的时候，雨恩家的庭院啊被吹得乱七八糟的。但是值得感恩的是，天父爸爸保守我们的人在家中都很平安，还有呢，花盆没有从架子上跌落，没有破掉，否则呢，收拾打扫起来啊，就会更花心力和时间啦。为家人，为放在心上的人感恩，确实也是很多人会有的一块。能够在彼此的身边，或是能够保持联络，彼此都健康平安，也是很值得感恩的事情呢。下周我们再来访问其他的主持人咯，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咯，谢谢大家的参与，拜拜。
谢谢小范的访问，还有史哥哥甜甜妹的分享，很开心可以继续的听到不同的人对于感恩的分享，总觉得每个人的分享都为雨恩我打开了一扇窗。接下来要进入暖暖时光，我不懂自己怎么办系列的第三集。今天有心理辅导背景的桑尼要聊的是雨恩很有兴趣的 MBTI。暖暖时光之我不懂自己怎么办三，你好，我的 MBTI 是点点点，一起来收听。
各种学生内心的困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的问题，让桑尼在暖暖时光和你一起探索，一起学习接纳自己，认识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暖暖时光，愿温暖的话语温暖你的心。我是主持人桑尼。今天要来和大家聊聊有关心理的事，我不懂我自己怎么办。 人格一直是一个大家会很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题。会想，为什么别人这样做？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大家都有着与生俱来的人格特质，但是也会受到成长背景、周围环境、自身选择的影响。因此，在前两集中，我们先介绍了古老的九型人格，还有具有高度公信力的大五人格。了解不同的分类，也从这当中了解不同的自己。还没有收听过的朋友们，也欢迎收听前两集的内容哦。在这一集中，我们要来介绍一个在现代非常有名的人格分类，话题度很高，很多人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也会拿出来当作是一个开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MBTI？ 会有人说，我是 INFP， 我是 ESTP， 这些 ABCD 到底是什么呢？这个 MBTI 它其实是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的缩写，最常呢就是听到 MBTI 这个词。 MBTI 呢会用四个不同的维度来形容人的性格倾向，每个维度呢又会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这类型呢会用一个英文字母来代表，四个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就会是你的 MBTI。所以啊，要来考考大家，有四个维度，每个维度有两种不同的类型，这样组合下来是会有几种组合呢？答案就是16种。所以也许有的人呢听过 MBTI， 有一些人听过的是16型人格测验，指的呢都是同一种，也就是你倾向于哪一种人格类型。那我们就从第一个维度来开始介绍。第一个维度是指能量的输出和输入，两种类型分别是内向和外向，用外向的英文 extrovert 的开头 E 和内向 introvert 的开头 I 区分为 E 人跟 I 人。外向的 E 人呢会将自己的注意力和别人连结，透过和别人互动或者是共事的过程，能够得到满满的能量。不是只说E人呢都不会累，也需要有小小的休息。比起这些独处的休息，和他人的互动反而能够带来更多的能量。 I 型的人呢，比起长时间的社交或者是待在一个人很多的场合，会更享受在聚会后独处的时间。这个呢也不是只说 I 型的人就不喜欢社交，只是独处会让他们感觉到更自在，会透过独处来重新获得自己的能量。第二个维度呢，就是获得外界信息的方式，分为实感 sensing 的 S 人和直觉 intuition 的 N 人。这两个类别的差异呢，在于如果是实感型的 S 人，会比较在乎实际发生过可以掌握的事情，会希望可以有具体详细的说明，这样会比较好知道要怎么实行。那如果呢是直觉型的 N 人，会比较着重在抽象的思考，喜欢激发新的灵感，会想要自己可以尝试一些新的方法。 第三个维度是做决策的方式，分为思考 thinking 的 T 人和情感 feeling 的 F 人。 T 人的话就会比较重视的是事情合不合理、客不客观、公不公正。相对来讲，在做决定的时候呢，会更希望事情是不是符合原则，也会在意这个决定有没有符合逻辑。那相对的 F 人就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先在乎他人的想法、当下的情境，会考量到整体的和谐度，个人的感受也会影响到做出来的决定。最后一个维度是生活处事的态度，分为判断 judging 的 J 和感知 perceiving 的 P。 J 人呢会希望可以事先的安排计划，做事通常要有明确的目标，再做出完善的规划，想要控制自己的生活步调，一切能够按部就班。 P 型的人呢则相对的比较弹性和开放，更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来认知、觉察生活周遭的一切，当突发的改变发生的时候，也觉得能够随遇而安。所以四个维度中，第一个是能量的来源，分为内向的 I 或外向的 E。 第二个是接收资讯的实感 S 或是直觉 N。 第三个是做决定的思考 T 或情感 F。 最后一个是生活方式判断 J 或者是感知 P。在每个维度当中，你会获得一个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就是你的 MBTI。 像是桑尼呢，组合起来就是内向的 I、 直觉的 N、 情感的 F 和感知的 P。 我就会说我的 MBTI 倾向是 INFP。 所以对于自己的 MBTI 有兴趣，也可以进一步去进行 MBTI 的测验。下次当你听到别人使用 MBTI 自我介绍的时候，也可以和对方分享自己的，让其他人初步的认识你。当然在听完四个维度的介绍后，可能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好像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很轻易的被归类到其中一边。像是我虽然测出来是 I 人，但其实呢有的状况下我就会变得很人来疯，但的确多数的时候我的表现还是倾向比较内向的人。像是要在很多人面前发言的时候，也比较不会主动或是急着要发言。就好像两只脚会有一边是比较常用到的，那 MBTI 的结果也是指你会相对于另一个类型比较强烈的倾向。很多时候我们摸不透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想，为什么会这样做，觉得好像不是很了解自己，也可能透过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或是从过去的经验里拼凑出自己的模样。我不懂我自己怎么办？这个主题中介绍了三种有名也常见的人格分类测验，用不同的标准来区分人格类型，但是就和我们生而为人没有办法事事完美一样，不存在一份100%精准无误的量表。这些工具的最终目标是希望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更多元的、更科学的辅助我们认识自己。也要记得，无论是他人口中的我们，又或是 每一份测验的结果都不能够因此而限制了你，忽略了真实而且丰富的自己。人生的路漫漫，在旅途中因为遇到了不同特质的人，环境的更替，心境的转换，都可能让我们的个性，让我们的特质有所改变。也正是各种样貌构成了独一无二的你，所以认识自己会是一辈子的事情。认识自己又有趣又困难，但是绝对值得你花时间认识。透过不同的人格分类和测验，认识到某部分的自己是如何看待世界，学习同理自己的不完美，看见自己的独特美。以上就是今天的暖暖时光，有关心理的话，我们下次继续聊。愿温暖的话语温暖你的心。我是主持人桑尼，我们下次见。
谢谢桑尼的分享。宇恩在一开始制作节目的时候就有分享过，我的 MBTI 是 ENFP， 就是一个很喜欢分享的性格。那这个性格呢，有的时候是遇一则 I， 遇 I 则一。怎么说呢？就是如果现场已经有人很嗨在带气氛了，那宇恩就会选择在旁边陪衬就好了，就不会去人来疯想要成为那个主角。但如果气氛看起来需要被活络一下的时候呢，那宇恩就会开始耍宝，或是发挥我本来的特质，就是去聊天啊等等的。我觉得就是看情况发挥啦。确实对于E人我来说，与人相处呢，在大部分的时候是会获得能量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 T 人 F 人的挑战，宇恩之前是在网络上面看到的。就是呢，有人对朋友说，我今天的心情不好，我去买了一个面包吃，然后他们就把它录下来，看看朋友们的反应是什么。理性的 T 人呢，可能多数会问说，那你买什么口味的面包啊？诶，你去哪里买面包啊？为什么是吃面包呢？不是吃别的东西。但感性的 F 人呢，通常就会先抓到关心的重点会是，啊，那你为什么心情不好呢？就是很有趣，觉得是一个趣味的测验啊，也不需要太认真。但我觉得呢，这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说，有的时候朋友不是不关心我们，而是我们的性格稍有不同，所以第一时间我们抓到的重点就不太一样了。如同桑尼所说，这些工具是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自己，但是却不能因此限制了我们哦。
天上的神，大而可畏，有丰盛的恩典，你想爱你受你接你的人，受愿是慈爱，心是广大，与我同在，充满怜悯，施行拯救，一次一次垂听祷告，云主我主坚持引领，我来奔向爱我的神，高声欢呼，扬声赞美，颂赞奇妙的天赋，所以我来奔向爱我的神，不再惧怕，不再犹豫，信赖信靠守约的神， 恩典，你向爱你受你诫命的人受约是慈爱，心是广大与我同在，充满怜悯施行拯救，一次一次垂听祷告，云主火主坚持引领，所以我来
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读给你听，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件谋杀案。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大家平安。今天我所要为你朗读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这套丛书的第一册，创世纪里面的第三个故事，人类历史上第一件谋杀案。亚当夏娃是上帝创造的第一对夫妻，他们其实并不是所谓的以色列人，因为当时并没有人种之别。他们开始生儿育女，也跟天下所有的父母一般，经历了许多艰辛和痛苦。但最令人感觉可怕的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件谋杀案就发生在亚当的家中。打从一开始，亚当夏娃犯了第一桩的罪，他们吃了神不准他们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希望得到像神一般的智慧聪明，可是被神逮到了，赶出了舒适的伊甸园。于是亚当开始神所宣判的要汗流满面才能够养家糊口的艰辛生活，夏娃也尝到了怀孕之苦，生产之痛。 不过这对夫妻的苦还在后头呢。夏娃生了一个小 baby， 她高兴地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孩，所以她给这个孩子取名为该隐。该隐就是得到了的意思，在希伯来语里面也有枪，一把枪的意思。该隐果然是勇猛有力，但却是一个性情暴力不易管教的人。想必这个孩子一定也让人类的第一对父母大伤脑筋。所以当夏娃生了第二胎，又生了一个男孩，他给老二取名为亚伯。亚伯在希伯来话里面有虚空的意思，某种程度显示出夏娃的对人生感到的某种悲观与失望吧。不过亚伯倒是一个乖小孩，善良而和顺。两兄弟长大之后，长子该隐当了农夫，亚伯成为牧羊人。有一天，该隐带了田里最好的土产，而亚伯从他的羊群里面挑了一头投胎里面最好的小羊，分别当作祭物献给上帝。但是由于亚当夫妇曾经教导他们要带血的才能够当作祭物，所以神就看不中该隐的祭物，却喜悦亚伯跟他的祭物，因为神需要带血的祭物作为赎罪的代价。但其实神真正在意的应该是一个人的内心。当该隐发现神不喜悦他的供物，立刻拉下脸来发起脾气，态度非常的恶劣，让神吓了一跳。上帝就问该隐，你为什么发怒呢？为什么变了脸色呢？该隐头一撇，一语不发。上帝继续开导该隐说，你若是行得正，我自然会悦纳你的供物。可是该隐还是翻个白眼，似乎不耐烦受教。神发现大事不妙了，他慈爱地提醒该隐，你要小心啊，现在罪这个恶魔已经蹲伏在你的门口了，你得牢牢地控制他，别让他控制了你。可是该隐并没有反省，也没有警惕，只觉得愤怒而委屈。我们知道，自从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类的灵就跟上帝的灵分开，自以为有分辨善恶的能力，不再从神的眼光看事物，而是从一己的立场与利益来判断。所以该隐只觉得上帝对他不公平，就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当他回到家里，看见弟弟亚伯，更是恨不得冲上去掐住他的脖子，因为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亚伯害的。该隐果然如上帝所料的，罪的恶魔控制了他。他盘算着，既然上帝待我不公平，那不如我自己来替天行道吧。于是他就招呼亚伯说，老弟啊，我们到田间走一走。亚伯不疑有他，高高兴兴地跟在哥哥后头。到了田里，该隐出手挥拳痛打亚伯，以泄心头之恨。接着更是狠下心，下了重手把亚伯给杀了，并草草的掩埋，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件骇人听闻的谋杀案。该隐自以为干净利落，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上帝完全目睹全部的经过。这时候他的声音在天边响起，该隐，该隐，你的兄弟在哪里？上帝是希望该隐乖乖地认罪悔改，可是该隐却冷酷地回答说，我不知道。他对上帝关爱亚伯仍然恼怒，接着愤愤地又顶了一句说，我岂是专门看守我兄弟的人吗？神大大的责备该隐，你做了什么可怕的事呢？你兄弟的血从地里向我哀声哭诉，地也开了口为你弟弟做见证。现在你得罪了地，你就是种田，田也不再会生产任何的食物了。该隐不可置信地说，啊，那我该怎么办呢？你只好飘荡流离，成为流浪汉呢。该隐说，上帝啊，这样重的刑罚是超过我所能负担的。还有，万一我离开你，不再见到你的面，人家看到恐怕会杀我呀。该隐自己不顾念手足之情，凶暴残忍，所以他自己比谁都清楚，将心比心，他如何能相信其他人呢？ 耶和华有公义，但也有怜悯。他虽然恨恶罪，但是对于有罪的罪人依然有慈爱。他还是给该隐一个恩典。这样吧，我在你的额头上做一个记号，谁杀了你就得遭报其辈。于是该隐被驱逐出境，离开了上帝的面，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并娶了妻子，生了儿子。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亚当夏娃这对夫妻，想想看，他们的老大把老二杀了，老大又被迫去流浪，他们既是杀人犯的父母，又是受害人的父母，真是情何以堪啊。幸好上帝关了一扇门，上帝又为他们开了一扇窗，亚当夏娃又生了一个好儿子赛特。夏娃说，神给了我一个儿子代替亚伯。这年亚当130岁，不能算是老年得子，因为在那个时代人类的寿命都很长，亚当一直活到930岁的高寿。到了赛特的儿子以挪士，这时候人才晓得自己的软弱，知道要求告耶和华。传到了赛特的第五代以诺，神终于盼到了他所满意的人。以诺他信神，他爱神，正直善良。圣经记载，他最后直接的被上帝接到天堂里面。在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以利亚和以诺，此外没有人没有经过死亡的痛苦。以诺常常到森林里面与上帝谈话，谈论上帝创造天地的故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不觉地过了300多年。有一天以诺又与上帝聊天，天色已晚，他们走了好远好远的路，才知道到了上帝的家。于是上帝邀请以诺入座，留了下来，就没有再回世俗的家了。这年以诺365岁。以诺曾经预言，有一天上帝会带领千万圣者降临，在众人身上施行审判。耶稣后来也说，这个审判要从义人亚伯开始算起。所以亚伯被该隐谋杀的案件，到了末世上帝要来再亲自的审判一次。人类自从犯罪以后，就变得狡诈奸猾，游走法律的漏洞，逃过刑罚。所以在英国美国，他们不只是在国歌当中赞美颂扬上帝，希望天佑无国，他们也知道在国王即位的时候，总统就职的时候，让他们守按圣经而不是宪法，守按圣经对上帝郑重的启示，因为他们希望不单单是靠着法律，而是希望上帝亲自的密切的监视这位掌权者。
以上内容是由吴寒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很多时候，其实真正的问题出在我们的心，天父真正在意的也是我们的心。遇到事情没有反省自己，反而觉得不公平或委屈，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这是人很常见的心理防卫机制。恳求天父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看见生命的真相，看见问题的所在，把自己需要反省还有悔改的部分带到天父的面前。接下来要点播清单的第三个节目，是由计程车司机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今天乐师傅又遇到了哪些乘客呢？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故事是退而不休追求美感的老师。等下在节目当中会提到志工，也就是志愿工作者，就是所谓的志愿者或是义工的意思。一起来收听。
一位师父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 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今天要跟您聊一位退休老师的故事。故事的开始是这样，我在的这位退休老师呢，他也是行动上有一些不方便，然后坐的是电动轮椅。那刚开始我会发现他不一样，是他去的地方不是医院，不是复健，我就看看他都去哪里。他去的都是社区的文化中心、美术馆、戏剧院，我就觉得有点好奇。然后我们是怎么开始聊天的呢？是因为我车上的音乐，因为我不太像其他的师傅都放交通路况啦、流行歌曲啦，或者是单纯谈话性的节目，我就放古典乐。那这位退休老师就问我了，诶，师傅，您怎么会听这些古典乐？我就跟他讲，因为听交通路况嘛，大概来不及改变什么，我们已经上路了是吧。那流行音乐呢，有的吵有的闹，或者有的歌词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就觉得古典乐特别好，因为不仅让我心情沉淀下来，也给乘客不一样的感受，至少不管天气热还是天气不好，您听的古典乐总归是心情平静一点，尤其像交通车这件事，对吧。那慢慢的呢，几次他还特别会聊，哦，这是巴赫的音乐，这是贝多芬的音乐，这是莫扎特的音乐。经过他的了解呢，不一样的音乐哪首曲调，当时的故事是怎么样，诶，我就觉得好玩了，这位老师对古典乐是那么的认识。然后呢，他还可以说出某些曲调或是某个作曲家他自己的故事。当然呢，几次再下来呢，我们就开始不只聊音乐了，我们就聊戏剧。因为我早年是学京戏的，后来也在舞台剧团也待过，所以呢，偶尔就聊到了剧团表演的这件事。那显然这位退休老师也看了很多戏剧表演，所以呢，对某一些剧团的戏我们大概也聊得上几句。后来有一天我就问他了，我就说，诶，老师啊，您今天要去哪儿啊？他说，哦，是去美术馆。我说，你要去看画展？他说，不是，是去听课。我说，哦，看不出来除了音乐戏剧啊，对于这个美术您也有兴趣。他说，对，因为他是去当志工。哦，就特别了。我知道很多朋友退休以后都去艺文中心、美术馆、戏剧院当志工，我没有想到身体不太方便、行动有困难的朋友也可以去当志工。这位老师就是，他因为对这些有兴趣，所以呢就去报考当志工。那当志工的好处是什么？他可以在每一个专责展览之前，因为当志工，所以主办单位可以去对他们做教育训练，告诉他这一次展览有哪些画，有哪些作品，每一幅画当中背景故事是什么。然后他们可以在接受训练之后，对于以后来看展览的朋友们分享这样的专业资讯。他自己获得了收获，他在分享的时候，他也把艺术资讯带给朋友们，让来看的人也获得一些尝试。就像这样相得益彰的分享，而且 彼此不用花太多的钱，他就可以无止境的来接受这些优惠的场次观赏、专业的资讯交流，然后分享这样的资讯出去。他自己花一点点的钱跟时间，他就充实了他的退休人生。哇，我就觉得他非常的好。自己是个退休老师，哪怕有行动不便，借的一部电动轮椅就可以带他去获得更多资讯的吸收，也带给他更多不同服务别人的经验。这是一件多美好的事情。朋友们，你想过吗？虽然他退休了，但是他退而不休。虽然他行动不便，但是他可以借着电动轮椅，借着我们富康小巴，然后一样的可以去艺术馆、美术中心、戏剧院去吸收、去欣赏、去分享，进而让后面观赏的人都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这件作品背后的故事。这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把他的故事分享给你。第一个，我们也做到退而不休，甚至不要等退休，就让我们利用假日、利用工作之余，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对的兴趣、好的方向来充实自己。然后呢，借着以后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去分享给年轻的孩子们，或者是以后有来看这样戏剧、美术表演观赏的朋友们。当志工这件事情是快乐的，你不用付出太多学费，您去听，您去分享，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个正向的循环，这样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亲爱的听众，你有没有自己的第二兴趣、第三兴趣？你对烹饪有兴趣吗？你对煮咖啡有兴趣吗？或者是像这位退休老师一样，对艺术观赏这样的有特别的兴趣呢？还是您对于环保也有兴趣？我都建议您透过网络搜寻一些可以做公益服务的机会，然后让自己去接收一些不断资讯的更新，然后你可以透过服务去让您的周边环境获得更好的正向循环，进而在咱们的大区、中区、小区里面，你都可以当志工，去集结一些姐姐妹妹们、哥哥们、叔叔们，让大家退休之后可以集结成一个团队，我们有空就来做，然后不增加您的工作负担。这样的环境当志工不是很好吗？所以听众朋友，您可不可以像这位退休老师一样退而不休，充实自己，增加服务的机会，让环境因为我们的付出就可以过得更美好的正向循环。这就是今天我想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来想想你的第二兴趣、第三兴趣，然后重新分配一下您生活上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今天说的故事，希望您也会喜欢。下一次我们再见咯。
心底深处 双手，你拥抱成双温暖的回忆，加速真挚的旋律，让我们打开心房，彼此共鸣。那些七彩的花笔，挥洒充满爱的生命，心中有爱就有勇气，面对一切敞开胸怀，活出真爱，你的生命就能闪耀出美丽的色彩。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音乐艺术成为了话题的桥梁，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虽然行动上不便，但是却不拦阻这位退休的老师活出生命的色彩。宇恩觉得啊，所学的未来要分享给人，要教别人，这个好像会更帮助自己找到学习的意义，也会让我觉得当下更有使命感和动力。圣经当中也提到，我们所听所学的要交托给那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就是一个传承的意思。这也让我想到了昨天在河马教授说故事当中，牛顿的老师铁拳老师贝若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去留言给宇恩哦。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越感恩越能经历到天父丰盛的恩典，也有机会把自己所经历的美好分享给身边的人。拜拜。
扬起你的嘴角，用微笑开启紧闭的心灵，伸出你的双手，以拥抱传送温暖的回忆。